第三集，乔朵朵有一瞬间的恍神，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孟斌刚打过电话提醒他，按说他们不应该会这么轻易找到他的。乔朵朵此时收敛一下自己的思绪，他知道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他必须无条件面对。他瞪着空洞的大眼睛看向来人，想来他们也没有跟孟斌求证事情的真相。受害者不止你妹妹一个，我拿杯子砸人是不对，我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你如果想不依不饶，尽可以把你的条件提出来，如果我能办到，我会尽力去办。他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来，他不想跟他们多费口舌。宋宁看向镇定地坐在床边的女子，她长着姣好的面容，安静中透着恬淡。说完话后，嘴唇倔强地抿起来，一双眼睛长得很是漂亮清澈，但是看人却是空洞的，直直地冲着她所在的方向看过来，却是像是穿过她的身体，看向了更远的地方。这位大哥，这位姑娘的眼睛失明了，她也是怪可怜的。这跟前也没个亲人在，你看看是不是手下留情？罗小远看到这三四个人直奔着乔朵朵的客房冲过来，就知道不会有好事，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跟过来。原来是看不见了呀，原来不是想把我妹妹扎瞎吗？怎么换成你自己？宋宁刻薄地说道。要知道他这会儿憋得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当初他就不同意宋美佳与孟斌的婚事，嫌孟斌那小子有点娘娘腔，可没想到他孟斌竟然弄了个女汉子来砸他妹妹婚礼的场子。要不是他因为生意上的事儿耽搁了时间晚到现场，他当场就会把这个女的和孟斌一起收拾了。罗小远，你是不是没事干了？跑到这里来干嘛？林月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优雅地走过来，嘴里也没忘了训斥罗小远。林姐，这位先生来找乔小姐要说法，我过来看看。罗小远不禁有些底气不足，只要有他们这位美丽的大堂经理林月在的地方，肯定会让人感觉低气压在头顶盘旋。没等林月接话，那面宋宁开口道，哦，原来是这酒店管事的到了，这位小姐在你们酒店里行凶，差一点把我妹妹给毁容，想来你们酒店不会坐视不管吧，毕竟是在你们的地盘上出的事儿。这位先生可真会说笑话，我们酒店要怎么管？祸事是这位林小姐一个人闯下的，难道还要连累我们酒店的几十号人跟着吃官司吗？也没这个道理不是？您说呢？林月扬起醉死人的笑容望着宋宁道，既然如此，宋宁，那这人咱们就带走算了，我看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说了半天也没拿出诚意来，还说什么我们提条件尽力去办。什么叫尽力？明明就是敷衍，去警察局让他自己去说。宋宁旁边一个长得矮胖男人说道，医药费我会尽快付给你们，我因为自己的鲁莽犯了错，我已经承认，要说错他孟斌才是错的最离谱的一个。你们知道吗，昨天也是我结婚的日子，可是新娘却一下子变成了别人。这件事情要换在你们任何一个人身上，你们又会作何感想？我现在已经成了瞎子，难道你们就不能有一点同情心，还要把我逼死不成？乔朵朵现在一提到孟斌和昨天的事儿，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他们做事的理由，为什么他不可以？他是受伤害最深的那一个，他却不可以抗争，只能把一个个的哑巴亏吃下去。众人看着眼前情绪有一些激动的盲女，有一瞬间的停顿，谁也没有先开口。 哎呀，小乔姑娘，你看看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我们严董昨天还交代我们好好照顾你，你可千万别生气，要是把你的眼睛气严重了，我可是在严董面前交代不了。林月又把笑容转到乔朵朵这边，首先打破这一刻的宁静，哪怕知道乔朵朵根本看不见，她依旧笑得无比灿烂。难道现在就交代得了？一声低沉的男声传来，尹浩稳稳地走进来，后面跟着刚才被训跑的罗小远。林月转头看向刚刚说话的神一般的男人，又把目光移向后面的男服务生罗小远，瞬间便目光如箭，罗小远吓得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。林月顷刻间又换上那醉死人的笑容，严董你来了，其实就是一点小纠纷，怎么好惊动你亲自处理？
一点小纠纷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，我怎么听着像是要有命案发生的节奏？
尹浩薄唇边浮上一丝冷笑，悠悠地说道。林月被噎得面上一红，索性不再说话。他自小便与尹浩一起长大，他父亲在尹浩父亲手下任职，他更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到酒店，来当尹浩的左膀右臂。哪怕妈妈因为他现在的职业跟他大学的专业不符，生他的气，也没有阻挡住他的脚步。之前尹浩人虽冷淡，但是却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么多人面前给他难堪。林月望向对自己恢复冷静的乔朵朵，眼里一抹阴郁划过，转瞬即逝。
我是这个酒店负责人尹浩，事情毕竟是在我的酒店发生的，首先向你及你妹妹表示歉意，至于赔偿方面，麻烦这位先生回去列个清单给我，不管是代表这位乔姑娘还是代表酒店，我们都会合理赔偿你们，这个你们大可放心。
我想也没有必要把事情闹大，毕竟你那位准妹夫也是违背承诺在先，我想要是闹到警察局，大家面上都不会好看。
如果先生对尹某还能拿出信任来，那么现在大家就请便，酒店也到了正常营业时间，恕不远送。
尹浩话说的掷地有声，宋宁一看再闹下去大约也讨不到太多的好处，既然鲲鹏酒店的董事长都发话了，他也就不担心得不到合理赔偿，便带着人悻悻地离开。一场纠纷在尹浩几句话之下便顷刻间化解开来，乔朵朵眼中泛起一阵失意，她扬起头硬生生地把那眼泪逼回去，没让他们落下来。这两天他真的是太容易激动哭泣了，崔教授叮嘱他不让他再悲伤哭泣，他自己也不允许自己再这样软弱下去，哪怕此时是感动的泪水，他也不会让他们轻易掉下来。也许此时上天给予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，他还没有时间和资格尽情的哭泣，坚强是他现在唯一能击退怯懦的武器。
小远，给乔姑娘弄点吃的过来，林月你也忙你的去吧。
尹浩把他们两人打发走，自己却坐在屋子里仅有的一把实木椅子上。
谢谢你帮我解围，尹董，过几天眼睛好了，我就不会再麻烦你，但现在还有一点事情需要你的帮助。
乔朵朵知道他没有走，大眼睛看向他的方向，冲他说道。他害怕他会立刻拒绝，声音里有一丝的迟缓。
麻烦我可以，但我尹浩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任何人和事儿都不例外。
尹浩说道，声音还是一样的冷淡，但是眼里却闪过一丝玩味。
除了赔偿他们的钱和我的医药费，你可不可以再借给我
5万块。
乔朵朵鼓起勇气说道，她知道面前的人不是好相处的人，但凡有一丝生机，她还是不会放过。
乔朵朵豁出去了，趁着她心情还可以，放马一搏，也许会成。即使激怒她，让她觉得她像个十足的骗子，她想她也有心理承受能力。
还有什么事比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来的恐惧？她不一样挺过来了。
你怎么就会断定我会借给你那么多钱？
你我初次相识，我对你并不了解，况且你别忘了，我是个商人。
尹浩淡淡道，商人二字被他咬得很重。从见到他第一面开始，他一直在帮他，可是他也没有理由得寸进尺。
这就是你口里说的一点事情。
尹浩胸中不仅有一丝怒意渐渐升腾，难道他还真以为他在他心中有不同才变本加厉？他们才认识两天，没有哪个傻男人会以为他这样的要求正常。
这5万元是我的前未婚夫给的，我连同自己准备开店的资金一起汇到老家给奶奶看病了。
我知道我的要求很突兀，但是我真的是不想与那个人再有任何瓜葛，所以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还给他。
不怕你笑话，现在除了你，我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帮助我的人。
乔朵朵说得诚恳，不管让他怎样瞧不起，现在他也要赌一把。
因为除了求他这一条路，他现在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
那些钱不是个小数目，他的朋友亲戚谁也不会借给他这笔钱。
说完这话，他差一点又被逼出泪来。
这两天他的泪腺怎么这么发达？他不是从来任何事都打不倒的小强吗？
女汉子乔朵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感了？
乔朵朵狠狠地心里暗暗骂道，
乔朵朵你个二货，本来也不是林黛玉，在人家面前装什么娇小姐。
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，那个人没有动静，既没有说行，也没有说不行。这2分钟，乔朵朵感觉过得异常漫长。
那个人终于开口，
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拿什么做保证？我并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，我只是个商人罢了。
声音还是冷冰冰。
你说现在怎么办，你才能相信我？
我会尽快赚钱还给你，虽然不是马上，但我会尽力的。
乔朵朵说得可怜巴巴。
要不这样，我可以在酒店里打工，证件压在这里，公司赚到以后直接拿出一部分抵债。
乔朵朵忽然发现自己变聪明了，这样她便再也没有理由可以不借钱给他。
打工？哼，你都会什么？等眼睛好了，你一份你的特长书给我。
还有，打工必须干够3年，到时要签一份合同。
如果中途违约，还的债可就不只是这么些钱。
尹浩说道。
3年？
乔朵朵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不到10万块钱买她3年的劳动力。
反正她也是个嫁不出去的女人，除了拼命的赚钱，她还能有什么念想？
3年就3年，成交。
乔朵朵思考片刻，便爽快答应。
那好，现在养病，不要想其他。
那人说完，跟着脚步声便响起，向门外走去，
留下乔朵朵一人傻傻地坐在那里。
乔朵朵，你脑子是榆木做的？
林月秀眉微皱。早上的例会上，乔朵朵又一次当着酒店所有员工的面被林月训斥。
罗小远偷眼看脸胀得通红的乔朵朵，这是他正式上岗的第3天， 可是却无一例外的连着三天在例会上挨收拾。自他眼睛好的那一刻起，他就跟林月申请要立刻工作，一天都不歇着。结果林月连跟尹浩打报告都免了，一个身无所长的小女人，他林月给她安排个服务员当已经不错了。那桌客人明明点的咱酒店利润最大的招牌菜，可是你倒好，说什么那道菜不适合桌上的孕妇和老人吃，生生把那菜换下来。林月越说越气，林总，那道菜太补了，真的不适合孕妇及老人吃，如果弄不好也许还会出大问题。乔朵朵说道。出大问题？你们看看他还有理儿了，能出什么大问题？还有什么比酒店的赚不到钱更大的问题？林月对乔朵朵的解释嗤之以鼻。林总，乔朵朵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那道菜适不适合那两类人吃？后厨的大师傅黄明看不下去，替乔朵朵解围道：
哎呀，你们都长能耐了是不？还联合起来对抗我。
乔朵朵这个月工资扣掉500块，赔偿这两天给酒店带来的损失。黄明，你不是喜欢怜香惜玉打抱不平吗？这个月奖金扣200。
林月气得粉面通红。
林总，错是我犯的，我下回再也不敢了，麻烦你不要扣我工资，我真的很需要钱，更不要扣黄大哥工资，我检讨，我认错，您消消气儿。
乔朵朵收起她的倔强，她现在是需要历练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必须忍下来，更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而连累无辜的人。服务员她不是没有当过，第一年来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他就干过半年这个行业。那时候他在店里还是最优秀的一个，跟老板的关系处得很好。最近自己确实是笨手笨脚，连脑子都不灵光。乔朵朵暗嘲道：不怪乎自从他上岗，每早的例会就变成了他一个人开的批斗大会。不扣钱也可以，那就多干活吧。这半个月后厨的所有碗都归你来刷，前台还不能给我怠慢了，听好了吧。林月围着乔朵朵绕了两圈，换上她那醉死人的笑容说道。罗小远身上莫名的起了许多鸡皮疙瘩，这林大经理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幸好他们在他面前早就有了免疫力。就这样，乔朵朵从之前还算体面的服务员变成了洗碗妹，她在心里不由感叹世事多变，怎么自己多说了几句话就让她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。望着碗池里那落得像小山一样的碗筷，乔朵朵的心情真可以用无语凝噎来形容。怎么感觉咱林大经理这么针对你呢？你没得罪他吧？之前他是矫情点，也没像现在这么不通情理过。乔朵朵，你可要小心点了。罗小远进后厨时正看见乔朵朵看着一堆碗筷发呆，好心的提醒道。
我也感觉他不太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不想那么多了，干活吧。
小远，谢谢你。
乔朵朵诚恳地说道。自从眼睛恢复正常的那一刻起，他最想认识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善良开朗的小服务生罗小远，另一个便是救过他的尹浩。罗小远他是看见了，和他心中想象的差不多，活泼阳光的男孩子，偶尔有点小傻气，有时又很圆滑，但却是善良可信的。而他一直想一睹真容的严董事长，他却一直也没有见到。之前他吩咐让他写的特长书也没有交到他的手里，而是给了林月。据听说，他这几天在忙影视集团别的项目。乔朵朵边洗碗，脑中边飞速地转着。那天有人到他的房间给他一张清单，
那上面有他治病的费用，他赔偿给宋美家的医疗费、误工费，还有那5万块钱，都在上面有记录。如果按他现在的工资，他大约得在这个酒店待上3年，才有可能还清这些债务。